这里是挪威西方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方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2月30号，公元2017年4月2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与印度执政党人民党元老阿德瓦尼会见，美官员丹增多吉表示愿班禅喇嘛能以自由之身过29岁生日，西藏格鲁传承第103人甘丹持巴法体土毕仪式在印南举行，印媒关注中共从娃娃抓起宣传反间谍意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昨日在新德里同印度执政党人民党创党元老阿德尼瓦会见，两人交谈近一个小时。由报道指，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随同尊者，据称其有可能成为下任印度总统的资深政治人物。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昨天4月25号中午，达赖喇嘛尊者从达兰萨拉启程赴印度首都新德里访问。据印度巴士卡以及台湾中央社等媒体的报道，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新德里后直接驱车前往印度人民党创党元老前副总理阿德瓦尼的居所与他会面。中央社还指出，阿德瓦尼与达赖喇嘛在同记者进行短暂会面时表示，这是一场老友间的聚会。报道还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也随同尊者一同前往拜访阿德瓦尼。据报道，达赖喇嘛尊者与阿德瓦尼在向媒体致辞时提到自己是印度居住最久的客人。达赖喇嘛尊者此次新德里行程为期3天，藏人行政中央驻新德里代表钟琼欧珠昨天向本台透露，尊者于德里将同各种领域的人士会面，并接受松迪基金会授予的一个奖项，同时参与有关推广世俗伦理认知的研讨活动。印度媒体刊出了多张阿德瓦尼与尊者此次见面的照片。印度现任总统穆克吉即将卸任，而下任总统人选呼声最高者之一便是曾经出任印度副总理并且是人民党创党元老的阿德瓦尼。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1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6岁时遭到中共当局的秘密劫持，至今已经22年，目前仍下落不明。昨天25号为班禅喇嘛的28岁生日，许多援藏组织举行活动，要求中共政府立刻释放这名最年轻的政治犯。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委员丹增多吉于昨天25号向失踪的班禅喇嘛致公开信，表示将尽其所能的协助班禅喇嘛早日得到自由。我祝福您有一个快乐健康的28岁生日，但想到你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看到这封信，让我感到非常难过。美国国际宗教委员会的每一位委员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都想起你。丹增多吉在信中写道，当您6岁时被政府当局挟持后，中共政府拒绝提供有关你的任何消息，请了解我每日都有想起您，随着时间的推移，让我想要寻找您的决心更加坚定。丹增多吉表示，自己在印南藏人流亡社区接受了西藏现代教育以及佛教熏陶，我想进一步的了解您，特别是关于您的生活状况和您所接受的教育， 我担心中国政府已经剥夺了你的宗教信仰。我祈祷有一天你能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回到第十一世班禅的位置。希望你能以自由之神庆祝29岁生日与往后的每个生日。国际西藏网络则发起联署活动，呼吁中共统战部部长孙春兰提供班禅喇嘛的下落和状况。联署信指出，中共官员回应媒体的提问，表示十一世班禅喇嘛根登确吉尼玛，正式接受教育，正常的生活，健康成长。然而，当局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声明。我们要求中共当局提供根登确吉尼玛的下落和其状况。
流亡藏人也于昨天25号聚集于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进行示威活动，呼喊西藏自由、释放班禅喇嘛等口号，抗议中国政府挟持班禅喇嘛的行为，并要求中共立即释放班禅喇嘛。中国当局一直不承认根登确吉尼玛的班禅喇嘛地位。在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失踪的那一年，中共政府宣布立确吉杰布为北京认可的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昨天25号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强迫失踪班禅喇嘛，并让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声明指出，今天是十一世班禅喇嘛的28岁生日。根登确吉尼玛与他的家人在被中共官员拘留后，他的案件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失踪案件之一。中国政府更将此视为国家的最高机密。声明谴责中国政府持续关押班禅喇嘛的行为，指强迫失踪的行为是严重的国际罪行，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重大国际人权公约所记载的多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在声明中指出，拘留班禅喇嘛是持无神论立场的中共精心设计来管理西藏宗教政策的一部分。中国的目的是监督和控制重要且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人士，限制并控制西藏宗教自由。声明最后，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除了班禅喇嘛以外，更有其他西藏政治犯正式或非正式的被中国当局监禁。另外，所有被释放的政治良心犯有权利离开国家进行医疗或继续接受教育或工作，而不该以剥夺政治权利为名剥夺其基本权利。与此同时，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发表了一份良心犯的特别报告。该报告重点介绍了中国政府对西藏政治犯不当的对待方式。尽管中共认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犯，只是逮捕罪犯，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拒绝将那些仅仅因良知行为而被监禁的西藏人民界定为犯罪分子。根据逮捕的理由，更准确地描述应为政治犯或维权人士。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第103任甘丹法座持有者罗散甘增仁波切近日在印度圆寂，流亡藏人僧俗信众今天于一南哲蚌寺为仁波切的法体举行火化仪式。藏传佛教格鲁派传承第103任甘丹法座持有者洛桑丹增仁波切于本月21号晚间在新德里一家医院中圆寂，享年80岁。23号，仁波切的法体从德里引请至印南的甘丹寺。 今天4月26号上午，洛桑丹增日不息的法提火化仪式在哲蚌寺洛瑟林僧院中举行，由上千名藏人僧俗信众出席，祈愿洛桑丹增仁波切能够乘愿再来。1937年，洛桑丹增仁波切出生在西藏康区德钦，在当地的扬拉寺出家。16岁时前往哲蚌寺洛瑟林僧院学习。59年西藏遭受侵略时逃亡印度，之后他前往在印南重建的哲蚌寺洛瑟林继续修学，考取了佛学博士学位，并曾任僧院的不同管理职位。洛桑丹增仁波切曾于达兰萨拉附近的上密院修行密法，返回哲蚌寺后开始担任老师，教授了数千学生。之后达赖喇嘛尊者依序任命他担任上密院住持以及下巴曲切等职位。2016年10月19号，洛桑丹增仁波切被选为甘丹法座继承者，10月21号领受甘丹持发印信，并于10月6号正式参加甘丹持发升座典礼，成为第103任甘丹法座。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近年来将反间谍主题的洗脑宣传带入学校课程，宣称要从娃娃抓起，引起民众的诟病。印度媒体也于近日报道了该则消息，分析说北京教小学生如何抓间谍的策略近乎偏执。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4月15号是中国的所谓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据中国媒体消息，国内各地的中小学陆续展开国安教育课程。而印度斯坦时报在24号的一篇报道中则关注了该课程的特殊内容。报道指出，中共当局制作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系列读本，内容为极易理解的图文课程，在国内学校中训练学生如何辨识并抓捕外国间谍，甚至包括找出谁是间谍主题的游戏。中共政府希望动员小学至大学的学生，使他们成为反间谍力量。在另一份流传于网络的教育性质图表上，记录着对间谍的描述，以及什么样的群体容易被利用，外国情报机构如何会引诱人们为其效劳等等。更有中共军官、大学教授等在不同场合附和当局的这一洗脑教育宣传，强调间谍极有可能就在我们周围，而且反间谍意识必须要从娃娃抓起。这一轮反间谍宣传被印度媒体评论为近乎偏执，也引来中国民众的诟病。大纪元网站就收集国内民众与网上对此提出的批评讽刺。有网民认为，中共在孩子们形成价值观与道德观的重要时期，以这种抓间谍的游戏来助长孩子形成怀疑、猜忌等特性，是对孩子品性和社会的伤害。也有民众谴责中共是在教孩子从小制造内部矛盾。另有评论指出，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在猜疑和不信任的心态下成长，你们的孩子却送出国接受良好教育。还有网友如此抨击中共的反间谍宣传，说别国都是教育孩子个人素质涵养，我们从小被洗脑当某党的接班人，一个都不能保证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政府，怎么能要求公民去保护他政权的安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行再会，这是地理。